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声音，如同动手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”我们在这里又得到一些启示了。我们听见有声音在我后面，我们脸是向着世界啊，我们对着这个现实的生活。那么我们要想看是谁呢？所以我转过身来，从基督徒，我们原来是活在世界，是面向的世界，我们活在物质的这个环境中。我们若想真看见主的荣耀，我们必须上楼。我们从属物质的向着世界的光景，我们转回。所以神在这个以西结18章后边也说：“说回转，回转吧，何必死亡？”所以人呢，向着世界。想着这个花花世界向前啊，地球。那么我们要想脱离这个罪恶死亡，我们必须想回头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这个悔改的悔改不只是向后转，180度向后转。我们原来是向着世界，我们追求功名利禄、声色利益、酒色财气，我们拼命的追求这些，那我们灵里头一定是什么都看不见。等到我们一回转过来，我们一回转向后转，我们向神和我们所有的看，看见七个金灯台。所以当我们灵性一打开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教会。哦，看见教会啊，发光在哪里？光发出来，金光闪闪，金灯台。然后我们就看见金台，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大祭司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梳着金带。那么这位人子，荣耀的人子。所以在全本圣经里，到了启示录我们查考的时候，再不看见耶稣那个寒酸像，没有枕头的地方了，纳税的银子也没有了啊，琉璃啊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了啊，那么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啊，做木匠是不是？那些个形象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卑微的人，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成为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存心圣徒以前的死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那个时候是卑微。但是到了启示录，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的是荣耀的人，主耶稣已经得胜，已经坐在宝座上，并且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是极其荣耀的。所以这一段就讲到基督的七荣耀。基督是在荣耀中还显出他的荣耀，他的荣耀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啊，不可逼视啊。那我们念这几个荣耀的事情，第一个就是说到他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洁白，如白羊毛如雪。这个是说他第一个看见他的形象，身穿长衣，那是神的那个装束， 神的衣服遮满殿啊。那么他胸间竖着金带，本来大祭司是束腰的，但是他竖着胸，胸是什么呢？胸是他的爱所在，他的爱情不改变，所以像金子一样竖在胸上，胸也是他的心思意念，他心的所在，所以他爱我们的心啊，给我们看见的意象是这样。那么他的头与发洁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这个光太强了，所有的头发都是透亮白的。那白在圣经里有什么意思？白的意思是圣洁、荣耀、荣远啊，一个意思，光明，对不对？这意思，耶稣光明啊，圣洁、荣耀、永恒，白的没有那么白。这是第一个荣耀，这一位被杀的羔羊，曾经造成肉身取了奴仆形象的人，现在是这么荣耀，在金灯台中间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这个火是什么？火是熬炼，火是显明一切啊，火如同火焰。所以主耶稣的眼睛是明察秋毫，他的慧眼遍察全地，如同火，那是说明他有透视，说他眼睛看到什么地方，没有一个地方啊不显然，明察秋毫啊，那是说也是荣耀的，他什么都能看透，他能看透我们的心啊。脚好像在炉中啊锻炼光明的炉啊，那个脚是行走，那个铜是审判啊，是力量，铜是力量啊，能力。所以主的行动带着能力，并且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实行审判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不是为拯救，乃是为审判。所以第一次来主耶稣是为拯救，所以他是神的羔羊，极其软弱啊，甘心乐意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做神的羔羊背负众人的罪。那么但是第二次来就不是了，第二次来在圣经里形容他是来审判的，为审判的。这个我们要看这个约翰第十二章，我们一念就晓得这两个层次。这一次是第十二章后半段啊，等一下我们看那个口中有剑利剑，两个人的剑也是为了剑。我们读第四十四节，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，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道成肉身就是让人看见这位不能看见的神，这大在镜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在阴暗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人，乃是要拯救世人。所以第一次主来是为了拯救，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钉十字架为拯救人，拯救世界，那是救啊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有审判他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你看，主耶稣再来了，在荣耀里再来到地上显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审判。所以耶稣有第一次来，有第二次。那么耶稣到启示录再显现的要再来，我再来他不是寒酸啊，那么被人瞧不起，连他的徒弟啊都说，嗨，拿撒勒还出什么好？都有点瞧不起他。可是呢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在荣耀中驾云降临，他带着千万的天使，有大能力啊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 了解耶稣基督啊，脚好像瞎练光明的痛，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温柔、温良、柔顺，蛮有怜悯，多节善。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绵羊、羊羔，他不管是绵羊还是羊羔，像羔羊落在剪羊毛的时候，他非常温顺。但是第二次再来，在荣耀里的时候，他那个声音好像重视的声音。我们在尼加拉这个看见那个大瀑布，就是美国和这个加拿大，哦，那个瀑布不得了，那个从天空卸下来万马奔腾，你在那附近说话根本听不见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啊，因为什么声音太如雷轰火火火啊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耶稣再来声音呢都不是那么温顺，是非常的啊大啊，像重视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他的手掌握着这些教会的信仰，奉差遣服侍教会的人都在他保护掌握之下。他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结果你看是什么话，是刺入剥开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剥开，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，连心中的主意都能变得。所以耶稣他的道将来要审判，像利剑啊，尤其在圣灵的运作之下，所以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，两刃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这是耶稣的荣耀的意象。烈日放光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公义的日头，他不是清晨的日光。清晨的日光是对信他的人显现，是吧？啊，温柔。等到他向世界显现的时候，大家众目睽睽都要看见，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，他是驾驭有大荣耀、大能力从天降临，那个像什么样的烈日，光的不得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读马太福音十七章的时候，耶稣在山上显现形象，变了形象，也曾经把他这个荣耀显出来，那是显给这个彼得、约翰啊，他们看。那么他们看见的时候啊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三个看见，那是烈日放光。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荣耀就显出来。那么显出来以后，这个显出来的光景啊，使人看得非常的可怕。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温柔啊，是柔和的，第二次来的是非常的强烈啊，非常的辉煌，哎呀，让人看着害怕的不得啊。那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想死了。我们中国人就看见一个可怕的，哎呦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了啊。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个资料，我们会吓得个半死啊。不过我们多查圣经，我们知道神有那么大的荣耀，我们会当心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心里有准备，当我们再见耶稣的时候，那个大的荣耀连约翰都吓死了，我们可能吓得不了啊，我们十分可怕，十分可怕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说看见这么大的风，这么样的辉煌啊！我们平常有的时候要听见很大的雷打下来的时候，光闪一闪的时候，我们吓得心惊胆战，对不对？它非常大的啊，一个荣耀的意象。所以基督的七荣耀，约翰看见就吓死了。 然后主耶稣把他救了啊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去跑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以后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从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这个主耶稣向约翰说的话非常要紧，就不要去看。我们若爱主，爱就免除了天堂，这是爱。我们只要爱主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知道这位妖术凶术金带，他的爱那么永恒，身穿长衣的大祭司，正是救赎，正是用他宝血买我们的救赎。我们早就想他，哎呀，我们一想到他，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大喜。我们一想到他，我们真巴不得离世与主同在，那是好。所以，我们不会怕啊。那个怕的原因是没有准备，突然间，忽然间，一下子看见了真相。我们天天想，我们天天在灵里头愿意与主亲近的人，我会不怕。那么，但是我们听他说的话呢，啊，就知道他是首先的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他是初，他是终，他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众人之内。他是神的奥秘，神借着他创始成终，这就是我们的。所以他向我们宣告，都是首先的，后的，我们都在他里面。首先他创造我们。我们幕后，我们归于他，啊，我们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在他里面。我们一听见耶稣是首先的、幕后的，乐啊，又是那存活的。耶稣是存活的，存活的就是继续不断的活的，他从来没有死亡的。但是为什么他曾死过又活了？那个死是替我。所以他为我们人人尝试，他借着死败坏了长子的结果。在讲那个复活的主元首，首先从死亡是影响一切。所以耶稣的死死是为我们，他借着死败坏长子，借着死把无穷的生命释放出来，借着死啊还了我们一切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赎了我们。所以耶稣的死呢，是一个特别的事情。可是呢，说我从死过，现在又活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。那下边一件事情呢，就我来解释一下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这个就是以弗所所说的，耶稣借着死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旧时候。所以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先降在地下去，这个在圣经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。我把这段圣经念给大家听一听，在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呢，这里有一段话说，第六节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，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领下基督来呢，第七节，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所以耶稣他道成肉身，特要取得一个血肉之体，为什么？为要死。因为他要死才能败坏那张死权，他才能进入那个死牢里去。所以魔鬼啊，借着那不法之人，就喊他说：“钉死他，钉死他，钉死他！”要把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给钉死。在魔鬼想法，说我只要把你杀了，把你弄死了，你就在我的权柄，我就把你关住，就被死拘禁啊。这是圣经的第二章说，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 拘禁，这个死是一种权势，能够把这个人的灵魂把它拘在死亡的阴间里。可是耶稣基督没有罪，大家知道这个什么人能被拘在阴间？犯罪之辈，有一点罪，那你在阴间就出来，因为他那是官犯罪犯人，阴间是个拘留所，灵魂的拘留所，谁犯的罪是不关的，没有罪的那就不关。所以耶稣被关进去了，关进去了，魔鬼虽然耶稣查不出他有什么罪，比拉多三次查，说查不出就洗手，说这个人没罪，就能让我治他的罪，说洗了手跟犹太人说，说定这个人的罪不是我啊，你们自己承担吧。所以耶稣没有罪。那么魔鬼呢，就因为他们把耶稣借着无法之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那么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死的问题给解决了。所以耶稣败坏了这样子，他进入那个死的牢里。嘿，这个魔鬼算错了，他既没有罪，没有关的地方，同时耶稣还有一个也是始料未及，是这个魔鬼的，还有复活的大能。他关了这三天啊，这三天首尾三天，那么耶稣从死里，这个复活的大能好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，就把魔鬼的死牢给他炸破了。并且因为魔鬼盯错了啊，他抓错了人了，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十字架就把魔鬼的这个罪显明出来，把他就钉了。所以钉十字架不是钉的耶稣基督，是钉那个蛇呀，铜蛇呀啊，所以在那里就钉了罪。所以他把义人，把这个罪义至圣之义呢，他给钉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过来，所以耶稣就搂落了城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第四章就讲这个事情啊，就必须要知道。第八节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搂落了仇敌，将各样恩赐赏给我们。注意第九节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？这个地下原文是地底下。所以耶稣升天之前呢，被魔鬼啊借着不法之人把他杀了，把他抓到这个阴间的死牢里，说你啊，说钉死他，钉死他，说他有罪，结果就被抓去。哪知道他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啊，远离罪恶，高过诸天的。哎呀，他太圣洁，没有再跟他生气，所以魔鬼找不出他的罪，没理由关，没有理由关。到了第三天，耶稣用复活的大能就把这个死牢给他败坏，叫败坏掌之权，把他的权柄就给他夺过来，说你不配再管这死亡和阴间，就把他的钥匙拿。本来魔鬼说这一切权柄都是给我，交给我，现在不行。现在耶稣抢过来啊，夺过来，这叫搂落了仇敌。所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搂落了仇敌，那降下降在地底下，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欢迎。亲爱的弟兄，所以耶稣在这宣告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今天我们就放心啊，谁也不再把我们关到阴间死亡里去，因为钥匙在主手，我们信了主，耶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谁还能够再抓我们？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你放心啊，这死亡和阴间没有我们的事。那我们到哪儿去呢？圣经说我们是在乐园，在乐园里能够再来我们一同复活。启示录要略解，启示录 要道略解第十三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三讲。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，我们读十九节和二十节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所以我们要讲到奥秘，先说到这个圣经里的奥秘。因为这个宇宙万有，当神创造的时候没有告诉人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要那样做，这些神的笼式的计划都藏在他的心里，他没有向人宣布以后才创造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人。那谁啊？神向谁宣布呢？所以神创造的时候就无声啊，无息，没有发表什么，神就开始创造了。那是神独一的真神，他自己啊有一个父案，有一个计划，他就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就开始创造。所以他创造整个的计划，对于天地万物一切的安排，他创造的目的和创造的手续和创造的一切的过程和进度，他都没有说，都没有向人解释。所以这个就叫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。所以神他一切的计划没有发表，都藏在他里边，所以这个就叫奥秘。那么但是等他把宇宙万物都创造出来了，在历世历代中他也没有发表，也没有告诉人，一直等到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主耶稣他是太初的道，他成为肉身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他为人受死，他钉十字架，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他做了许多特别救赎的工作。那么这样呢，才慢慢的把神的旨意啊，把神里边那一个计划慢慢的揭露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。不过耶稣这样做，耶稣那样做，做了许多的事情，耶稣说了许多的话，人还是莫名其妙，人还是不太懂，那么这还叫奥秘。一直等到有一天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的时候，就把隐藏在创造万物神里的奥秘都发表出来，去解释出来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。我们看以弗所，以弗所第三章第二节读起到第五节，以弗所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我们来读这段话就明白了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，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。那个福音第三个字原本没有，是加上去的，有小点儿。所以 应当念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。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我们再读第九节，又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这个历代